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听众朋友，我们生活的、心灵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陪伴每一位听众朋友度过一段愉快的而有意义的午后时光。那么当然我们世界各地的听众，因为网络的关系啊，就是什么时间听的听众朋友都有，我们就祝福每一位朋友都有美好的这一刻。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一位精彩的嘉宾，是许多听众朋友会经常询问我，哎呀，这位嘉宾他们很想念啊，或者他们每天为这位嘉宾祷告啦，或者他们这位嘉宾讲了一些什么话，对他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等等啊。比方说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说，因为今天的这位嘉宾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听众朋友，真的，这位嘉宾太棒了。为您邀请到的是 Dr. Timothy 江定国博士啊。那么我先为大家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江定国博士，然后待会儿呢再请江博士自己做一些补充吧。江定国博士呢，他是原来是洛杉矶县政府的心理咨商专家，也就是说他在Gardena 亚太家庭健康辅导中心做心理咨商师做了很多年。那么江博士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心理咨商专家哈。他的情况很特别，跟一般人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江博士他在六个月大的时候呢，他生病，然后他的眼睛就受伤了啊，然后从此以后他就是非常严重的弱视，其实就是他读启明学校啊，就是他的眼睛可以说就是看不见比较清楚的影像，他只有一点点微弱的光感。我不晓得江博士等下可能我的印象是这样哦，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江博士他实在太厉害了。他在台湾读启明学校，读到高中毕业之后呢，他就来美国念大学。那么他在美国念的大学呢是心理系。然后他念完大学，你想他的眼睛看不见，他要念完大学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难了，对不对？然后他就学得好嘛，所以就继续深造，他读了两个硕士，然后他读到博士学位。读完博士学位之后呢， UCLA 呢在1996年邀请他到 UCLA 来读博士后，也就是超博士吧。那么这个大家可以想象是多么优秀的一位嘉宾啊。那么这位嘉宾呢就在洛杉矶县政府工作了很多年，然后也做得非常好。就在快要退休的前几年，他在2002年就是去年的七月底发现他得了，因为他去做健康检查，然后检查出来他得了第四期的胰脏癌。那么就从去年的八月底他开始做化疗，然后这个癌指数就每个月都在下降。然后去年的十月，江博士就第一次上了快乐联合国的节目。那么听众朋友呢，很多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关心江博士，因为觉得江博士实在是太让大家喜欢的一位嘉宾哦。那么就很多朋友每天为他祷告，早晚都为他祷告。然后有的人说，我不是早晚而已，我随时都心里面只要想到江博士，我就说江博士加油。然后江博士现在上我们节目已经满一年了，听众朋友，从一年前大家听到江博士的情况到现在满一年了，江博士还是一个哎呀声如洪钟的人呐。然后而且笑声啊就是非常的爽朗。江博士您好。
丁山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又来上您的节目，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经历。
我都很难想象您上个礼拜才做化疗，做化疗每两个礼拜一次，做了一年了，您还是这样精气神旺盛，真的很感动啊。然后听众朋友，你知道听众朋友他们常常跟我提到一些你这些年，艾明这一年哈，你做节目的一些内容，比方说，哎，你说过的话，听众朋友都做笔记。他跟我说，他说江博士说的，你把他当纸老虎，他就是纸老虎；你把他当真老虎，那么他就是真老虎。你看，听众都还记得。然后有的听众朋友跟我说，你说你吃了一碗馄饨汤，喝了一碗就是馄饨汤，暖了一辈子啊。然后那碗馄饨汤也就种下了种子啊，所以你长大之后呢，就到美国来千辛万苦的学资商，然后你就是希望能够送给这些资客每人一碗当初暖了你的心，然后暖了你一辈子的馄饨汤。
对，
然后宇宙阳光送爱的力量啊，温暖每一个人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啊。然后您常常讲说要寻找创造属于自己的温馨时刻，那你说温馨时刻对人生好重要。那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你说的这个温馨时刻对人生好重要，他每当听到你的声音就是他的温馨时刻。因为当您第一次上节目的那天，他也才刚刚知道他自己也得了末期的癌症。可是他说所谓的末期，什么叫做末期？他今天也在听节目，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江博士当初说他有勇气，他愿意继续努力啊，用化疗来抗衡，然后超越病魔。他说现在过了一年了，我的病魔也没有把我带走，我也在康复的路上，和江博士心连心，同步同行啊。所以你想这多么的不容易啊。
哎，听了我这个心里面的真的是一阵子暖和，真的是啊，非常感动。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在这里刚好您提到这些事情，我就借这个机会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年来给我很多关心，给我很多鼓励，给我很多祈祷。
大家还继续关心你，永远关心你。
谢谢。
因为你曾经得过白喉，对不对？
对，
白喉是致命的疾病啊，可是你就活下来了，没有受什么影响，对不对？而且你是三四岁的时候就得过白喉啊，那然后你看你一直都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啊，这个小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事，就跟着我妈走，所以啊，讲起来是我妈非常
江伯母了不起啊。真的，
他真的是挺过来了。
江伯伯、江妈妈，
不知道有这么严重，
好了不起。是，
谢谢您这个听众朋友，我也非常感动。因为讲老实话，我每天还是在努力的走这个路哈。那么西医呢，从来没有办法讲出，大概他们是就事论事吧哈。那么讲的都是统计资料，所以他们讲的话就没有办法能够讲得非常的有希望，很有把握，反而是属灵的朋友，就像丁山，这种属灵的朋友跟，我现在目前有个中医师哈，他是走自然医学的这个路线，那么，所以还有一个芝加哥的有一个完全这个全面抗癌的医生，就是他们的思模这个思想里头有一些是。走自然疗法的路线，然后呢也有很多成分是属灵方面的这种观念哈，所以能够正面的去面对事情就很重要。可是呢这一路走来的确是不容易。其实我太太去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她说像我这样能够一年过来已经讲起来已经是很不容易。我不知道他是说20%以下还是多少以下，反正就这种大部分的人第一年都已经走了。
是啊，可是你还会一直活下去，因为你实在是你有没有想做而没有做完的事情嘛，对不对？
是，
你的人生还要发光发热许多年呢。所以江博士在写书，对不对？你在录音，在录书，
我尽量
写你的生命经历。
对对，我希望那个东西能够变成书，因为我讲的其实还是有一点结结巴巴的，可能还是不太像是一般的人写的书这么漂亮哈。可是呢，我觉得我从我的这个癌症呢学到一个经验，原先其实到美国来，我自己都没想到，只是因为我念了12年的特殊学校以后，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跟一般的人平起平坐的去考大学。那么当初我1977年从高中毕业的时候，当时能考的学校是非常有限的，就是他们有点保护盲人的这种政策是让我们念大学，可是呢保护之间也有限制，他不觉得我们跟一般人能够平起平坐的去竞争，所以当初只能让我们念淡江文理学院的历史系、中文系、文化学院的音乐系，跟彰化教育学院的辅导系。那么后来呢，听说有一年他们开放了法律系，马上第二年就关闭，然后就说那是一个错误。所以对于那个当时的环境，对盲人的这种我们讲的难听是不平等，讲的好听的他是保护，可是呢无形之中变成我们路很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爸爸是特别到教育部去东吵西吵，因为当时的规定是一定要大学毕业才能够出国，那么盲人这个能念大学的机会有限，在他来讲他只要是不合乎政府的规定他是根本都不理会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等于是我爸爸特别去争取。那么
你怎么会，你可不可以，有些听众朋友，今天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啊，那您怎么会有这个机会到美国念大学的？
真的是一路闯过来的，因为我们是走教育部批准的公文出来的。那么原先照他的规定，这个话讲来就非常的长，原先的是好像是文教部，他们那边就是规定就是你一定要大学毕业、大专毕业才行，光高中毕业你只要他只要一天跟规矩不合，他就说啊连个门都没有。那后来我们就是我爸爸真的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哈，那么在教育部里面呢到处去询问，到处请人帮。
对，这个我们都可以想象。我好奇，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好奇的是，你怎么会想到要到美国来读大学？就是说有人给你递出橄榄枝吗？还是
其实是很多老师大家的鼓励哈。那么我那个时候呢，能走的路有限，那么然后可是呢，我在学校里面对学英文蛮有兴趣，所以我是花了蛮大的功夫学英文，老师也觉得说我的英文好像还蛮不错，还可以。那么一方面是这方面，另外呢我有一个老师到美国来，刚好那个时候在美国念特殊教育，他叫张胜杰老师，所以在美国他已经在这里念书了。那么国内的老师就说，哎，能不能介绍他到国外去念特殊教育。当初的想法是希望我在美国念成了特殊教育以后，回台湾想办法帮助台湾的特殊教育制度做一些改革，让台湾的盲人能够比较有多的出路，能够平起平坐。原先我也是这么想，所以原先当初是不计划在美国待的。那么没想到回念了大学，那么念了，我那时候几乎念了一年的硕士了。念大学完了以后回母校，我那时候是启明学校嘛。那么校长就开诚布公跟我讲，这边一点缺都没有，所以你回来也是没有路可以走。所以我突然发现原先的一些梦想其实是不太容易达得到的。
其实这就是一个僵化思维的结果。如果你那个时候回了台湾，
对，
或者说你后来拿了博士学位，假设你回了台湾，你可能就翻转了整个台湾的不要说盲人教育、启明教育，可能整个的这个特殊教育都被你改变了。
这个人的机遇实在是很难，
这
真的是很难说，
非常微妙的。
我如果当初念到特殊教育博士，那么回去 那个时候台湾的教育制度是不是能够容纳像我这么一个人回去
教书。你是开创局面的人啊，有人是时势造英雄，有人是英雄造时势啊。我就觉得你是那种英雄造时势，可是现在为时也不晚。如果你等到你出了书 ，OK， 你康复了，你出了书，我相信有无数的人会被你感动。然后，台湾的教育，尤其现在那个张辉成他们在做翻转教育，就是在做学思达。你学了以后要思考，思考了以后要表达，你就是一个学习、思考、表达的一个表率啊。你知道你能感动上亿亿的人呐、啊，不只是上万、上千万的人。我相信所有听到你的故事的人，能够不感动的人是少数。
谢谢谢谢，我觉得老天爷的安排真的是非常的，
让你受苦。这一年真的是受苦，这未来到你康复这段路，你辛苦，但是是非常有价值的。
是，对我个人来讲是。因为讲老实话，就像你讲的，原先如果我在硕士念完，其实那个教授已经希望我能够留下来念博士了。我那时候没有。
你好厉害，你眼睛看不见，你居然教授会希望你留下来念博士，然后 UCLA 会请你去念 postdoc，
没有，因为在美国
念博士后研究。
我想那个时候当初在美国，
不可思议，
你念得好、那么成就还不错，在美国当教授是不是不可能的。那么当初在台湾或许也可能，可是呢，就是老天爷的安排，我觉得也很奇怪。我第二次回台湾的时候还是回母校，那次呢他们就讲得更明显了，因为他问我说，那我第二次回来以后有什么进展，我就说我开始念了硕士，然后呢我希望去念复健的硕士。那个时候我就有想说，盲人的改革不只是光是特殊教育，在学校里头将来大家从学校出来以后怎么样跟别人平起平坐，工作上、社交上、交朋友上、人际关系上，这个出了社会以后怎么样做，所以就走到复健諮商这条路。所以我已经计划往这个方向走了，就他居然跟我讲，哦，你就是念了博士回来可能也没有路可以走，这下子把我的路就真的是断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像您讲的，原先可能在美国念四年，那么再念个两年一两年的硕士，然后再念个两三年的博士，可能回来也就开始接那么有可能在台湾教书，那个走的路线或许是原先所想象的路线。结果没想到他们讲的这么绝，我根本就没有路可以走，所以我回了美国以后就想说，那怎么办？一切都要靠自己。
那个时候你心里面是很失望吗？当然了，
我想是很失望的，
是很失望，因为你其实想要回台湾奉献的，对不对？
对对，
不只是想要自己在美国继续，因为你也不知道你在将来再读你情况会怎么样。你并不知道，所以你其实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你一直是希望回到台湾去贡献给我们自己的国家的。
原先我就是只有想到我自己个人跟盲人等情况，讲的是走的小我的路线哈。
是，
那么原先想说这样子应该就很好，结果没想到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回到美国来以后，不只是我好像觉得好像有点失望，我有一些等于在台湾念了大学出来以后找不到工作的同学，他们也是一肚子气，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路可以走。那么当时
你说那个即使是大学毕业了，同学历史系、中文系，他们还是在当按摩师是吗？
对，还是做按摩。当然现在听说是好多了，所以人走的路线真的是不一样。现在听说台湾的出路就多得多，当然还是有限制，可是比原先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那就差很多。可是呢我自己的后路断了，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只有自己想办法往前走，而且这一会儿真的是要靠自己了。所以我还是去念了复健。那么没想到呢，复健，念完了以后，我就在那边念了超硕士。那么念完以后就没有路走了，我眼看着不是回台湾的这个吃老米饭， 就是在美国在想办法。
是。
那么教授就说你有没有兴趣念博士，所以那个教授也推荐我去念博士。
美国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就是有这样子的思维啊，有弹性的思维。教授觉得这个学生很优秀，其实眼睛看不见，他能读完硕士，他就能读博士，对不对？
对，
真了不起。
美国、嗯、我觉得美国这个教育制度，我学的一点就是他们是非常的开放。
对，是人可以创造任何的可能性的。
对，他基本上是给你机会，
是，
可是呢你要达到他的标准。
对，
所以
你进去是不容易，你要毕业更不容易。
是，我觉得在美国念书，因为我听了很多台湾大学过来的这些学生，哎呀，我说你们念大学啊好浪漫啊，我实在是好羡慕，因为
我念大学整天都在玩。我后来就想，哎呀，这是 university 有你玩四年，那可在美国这样是毕不了业的。
对，而且我一来就面对了等于很多困难，可能下次我还会有机会再跟大家再谈，根本就是没办法适应。那么就一来就是战战兢兢啊，破釜沉舟的精神，
是真的了不起。
然后呢，
嗯，
也很困难，真的差一点被当掉，念不下去。而且美国大学是这样子，你念不下来，他不会往，
他不会因为你有什么特殊情况而给你放水的。
对，
那他要的就是这个学术的标杆，你达不到这个标杆，对不起，你就是不能毕业。
对，他不会给你同行分数。
对，
所以我就非要念下来不可。然后、啊。刚好那个时候来的我们这些留学生，那个时候大家也是，您知道大家台湾不管念得多浪漫，到美国来念书的话
还是要很咬牙念的
啊。对啊，你要念硕士念博士，这些学生大家都是，所以大家都是、啊、念书吃饭，念书吃饭，就这样子。
对啊，那时候我同学写信给我都是说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难走的路啊，我在台湾过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到美国来受苦。我都记得我的同学给我写的信，就是说你说我回来好不好，我赶快回一封信给他说你已经吃这么多苦了，你回来你的苦就白吃了。那他们就是你看眼睛看得见，我那同学极聪明啊，他尚且读得这么痛苦啊。我可以想象，其实我想我是不能想象，我以为我可以想象，可是你一路走过来的这种艰苦真的超越一般人的想象的能力啊，超越我们想象的可能性啊。
是，我讲老实话，我应该是叫谦虚一点，不过说老实话，我可以讲我是拼了老命的念过来才等于在美国生存下来的。
对，
那么是很辛苦，而且我说一句老实话，我那个时候念完研究所，我就自己跟自己心里面嘀咕，我说其实我几十年，因为我在美国念了二十年的书，
嗯，
那么这二十年下来真的是晚上不敢睡觉，每天晚上开夜车这么拼了老命的念，所以身体上其实受了很多的折腾。那么我那时候就讲说，哎呀，我到老会不会付出代价都不知道，从来没想到。
其实你的身体已经很对得起你了，你已经六十多岁了真的了不起啊。
是，不过老天爷安排也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原先我如果这么顺回台湾，可能就没有我在美国走的这段路。那么偏偏这个教授他后来推荐我去念谘商的博士、嗯、那走的路线就是心理谘商了，因为他在往上走就是越往心理这个方向走。当然我可以还是走复健路线，我们可以走复健谘商，那么复健的路线可以走得很偏。可是呢我发现我去念了以后，我被这个心理谘商的这个理论给感动，然后我自己也接受了辅导。因为讲老实话，在美国我也吃了不少苦头，
嗯，
所以后来教授他们在念这个我记得是硕士班还没有到博士班的时候，他有教授就推荐说啊，你们应该去接受心理辅导，是一个非常让你这个没有办法用这个文字描述的这种经历。结果我去接受了这个辅导以后，真的是这样的，人跟人之间心灵的沟通哈、啊、跟分享，不是说我文字上面能够解释，从这里就奠定了我走心理学的路线。原先我想退休 还想说哦，我退休以后啊，可以说专家呀，讲讲话就完了。就没想到我生了病以后，我发现可能因为一方面我的精力也有限，我的时间也有限，我也没这么大的力气要念这么多的研究报告，所以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分享我个人的一些经历，从这一点跟大家的心灵有一些沟通，那么或许在这个共鸣的这个分享过程里头，我们大家能够做些勉励，那就不是说一般的学者说哦，讲讲啊哪个理论好哪个理论不好，所以老天爷指引我走了一条又是非常不一样的路，所以今天能够上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也是我在想真的是老天爷的安排，让我从来没想到我连呢做25年的这个县政府的工作都没办法做到，临时让我紧急退休，然后马上想办法看我怎么样能够一方面抗癌，一方面能够把我能够所学的，不是从书本，不是从理论，而是在有限的时间跟精力的情况之下，我用我个人的经历来，希望能够跟大家有一些共鸣，从这里。
好多人跟您有共鸣，
从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希望我们能够鼓励大家走上快乐联合国的路。
是，好多人跟您有共鸣啊，好多好多人啊，你知道很多听众朋友都跟我说他常常听到热泪盈眶啊。
谢谢。
所以江博士真的好感激您。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江博士会跟大家分享更多有意义的心理咨商或者是他个人的生命之路这方面的话题。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许多的朋友都非常关心非常喜欢的 Dr. Timothy 江定国博士。那么江博士，我们继续聊。
好，还是不管怎么说，我就说一定要好好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对我的关心，对我的祝福，对我的鼓励，
对你的信心，
谢谢，对我的帮助，我的祈祷，这条路谁也不敢说一定怎么样，可是呢，我们就笃定他非要怎么样不可，因为我只有这条路可以走，所以就非要我们中国人讲啊，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就说你就是被宇宙拣选的那个。
谢谢，
给大家看一个现代医疗不一样的案例。
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意义。那么，
你已经带来很多意义，你会带来更多的意义。
谢谢。起码我是，真的是老天爷安排。我从来没想到我会走这个路。就像我刚刚讲的，一开始我可以跟别人一样。念个5年到8年，就回去那么当教授，结果没想到，自己在美国想办法闯路子打拼，几乎有一阵子不知道要往哪里走，那么还好有教授的指引，我等于是跟着他们的这个鼓励，一步一步往下走。
大家都是被你感动的，对不对？要不然那个教授怎么会一直鼓励你继续读呢？
是，就像你讲的，他不会放水。那么可是他看着我觉得他就说，哎呀，你写的这些报告还不错嘛啊，他就说你是不是有考虑要去念博士。我说如果有路走的话我就走啊，我就没跟他直接讲了，我回台湾我吃老米饭我还太年轻啊。
是。
所以我就好在就真的是一路这么走过来，一路闯哈、啊、那么也真的是非常感谢老天爷的安排，有好多教授的鼓励，不只是鼓励我去念博士的教授，后来我去申请了博士班，有教授也愿意让我去念，然后呢还非常努力的发给我第一年的奖学金啊，因为我也是说没钱了嘛，没钱念书嘛哈、啊、那么他们就让我去一个学校是让我当助教，那么另外一个学校呢，他让我去当研究助理，就是一年。好，那一年完了以后，第二年还是要自己想办法。那么可是就这样子，等于是，中国人说摸着石头过河啊。 你就一步一步慢慢走吧，因为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偏偏就是老天爷真的是很好，因为后来第二年，我有同学他在医学院找到了一份研究助理的工作，他就说你要不要过来面试，我就去了。那么另外一个同学介绍我去做那份临床的工作，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好几个月以前还记得我在蓝星的那个地方每一个礼拜做2天到3天的这个实际的辅导工作哈、下了课以后坐了公车过去，连饭都匆匆忙忙这么吃的过去，然后呢赶最后一班公车回来，那个也是同学介绍。所以这一路走来都有很多关心我，然后呢也看到我努力觉得值得帮我忙的这些教授跟我的同行，
对，
让我等于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就这么一步一步一步这么走过来。
包括你说你是不是10岁那年啊，那个坐公车然后坐错站了，然后就有一个女孩子就一路陪你回家，她就跟你，她也不说什么话，但是她就坐在公车上就找对了公车，然后就陪你一路坐到你说好像快抵站了是不是，
对，
然后默默看着你回家。那你告诉他说其实你会，你知道怎么走了，你已经没问题了，可他还是默默陪着你。哇，然后你上次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听众就说落泪嘛，就说这个女孩子的心就陪了你一辈子。
没错，
嗯，
没错，因为他什么都没说，他就问了这基本问题啊，你要下一个坐几路车，上哪个站下，他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任何个人之间的沟通。可是呢她是一个非常文静内向的女孩子，她就这样子一路陪着我，所以是她的心陪着我过来。
我可以想象她当初，因为你说你那时候几岁，10岁左右，
哎，对，对，
那你看她心里多心疼你啊。那她大概也是个年轻女孩子，但是她就觉得你多么不容易啊。
是她真的是很有心帮我的忙，而且真的是没有条件的，我真的现在想想真的很不好意思。他把我送到家了，我又怕我爸妈都知道了，我觉得很难为情，所以我就把他3言2语就把他赶回去了。
我想他也完全能体会你的心情啊。
他真的是，哎呀，这个人，好人，世界上就是有这些好人，温暖我们的心，也让我们觉得我们往下走，那么能够把自己的一份力量贡献给别人，他是有原因的啊。因为我们也是讲了难听，我们也是受惠人，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慢慢学着怎么样把我们所接受到的这些帮助慢慢学着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而且是勉强不来的一个过程。所以对我个人来讲，我的感受很多，不知道能不能讲得出来，大家能不能体会得到。可是呢，我觉得这一路感受很多，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临时本来是想说我在做3年的这个政府机关的工作，那么凭着自己的所学2025年的春天退休以后，跟着大家一样退休以后享受轻松的生活。那么我们这些呢都是等于是在美国学了很多年的人，讲讲理论啊，讲讲研究啊，讲讲什么很多，所以我书都收集好了，偏偏老天爷的安排就是那不是你要走的路，他突然就来个第10期的一障碍。
对啊，你说你
让我赶快退休，然后我就想那我能做什么，因为我没有这个精力，没有这个时间，我像我以前就想的，把所有的这些理论啊，这些文献通通看一遍，那所以能做的有限，所以我能够想到的就是凭我个人的经历啊。那么希望这样的能够跟
你所谓的看一遍啊，因为你很多书是用那个点字
很辛苦
来读的嘛，那不是所有的书都有点字啊。
对，
那你怎么把所有的书都看一遍呢？
哎，我 下一两次、两三次以后，可能会讲的比较稍微详细。
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其实我是知道了，但是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嘛。
对，
那就是说，
他有一些书，它是有声图书馆里面已经有的。其实这个都讲起来，它的
就是有声的。那现在就更容易了，因为现在网络可以读任何书给你听了。
对，可是
可你当初不是啊？
就是今天也不是。因为他不见得没有，不见所有的书都有声。
可是你知道，你用那个电话哈，你太太帮你弄那个copy all 哈、
啊，
然后 select all， 然后就可以选朗读，
对，
就他可以 read aloud 给你听嘛，任何内容都可以嘛。
对，我电话里面现在有一个，
我相信你就是靠这个方法来做 text message， 对不对？你能跟大家通这个简讯，因为你都是用听的嘛，对呀、啊。
对对，现在有这些科技了，稍微方便一点，
方便的多了。你当初经过的困难更多啊。
对，我就像我讲的，下一次有机会，我可以慢慢跟大家解释。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请别人念，让我用录音带把它录下来。那录完了以后，不见得他录的他念的你就听不懂啊。
对呀、
啊。如果说今天是个书，他写在那个上头，你可以说哦，这个字我不懂，怎么个拼？我去查字典。那个念出来的东西，你连字典都没得查，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怎么拼出来的。
对呀、啊。你在台湾长大到十八岁来美国，哇，你眼睛看不见，你可以读大学，你可以读到博士。对很多人来讲，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呐、啊，对不对？有一路有多少贵人帮助过你，就是读帮你录音嘛，对不对？
是，
你的同学里好人无数啊，你也是好人中的一个，因为你想要把当年喝的那碗馄饨汤的温暖送给每一个来跟你做心理咨商的朋友，对不对？
没错，我后来
所以
从
好人一大堆呀、
啊，对对对，我都从事这方面工作，我心里面很多的这些现出来的一幕幕，就是像您讲的，我妈给我喝的馄饨汤啊，那么那个小姐带着我回家，就是这种关心温暖的力量，让我愿意陪着病人一路走过来啊，
是，
所以这个力量是很大的，而且、啊、不是说哦，我今天呢，你来念书，我跟你讲，你应该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就可以这么做。有很多东西应该跟愿意是差很远的。
是。
所以，哎，我非常感谢老天爷给我这个安排啊。那么讲起来是很辛苦的路，而且这个路还没走完。我也觉得很安慰，有听众朋友跟我现在一样在走这个路，我们是。人生道路上的伙伴，我们共同努力，大家继续勉励，继续努力哈。那么，可是呢，就是因为有这些力量，让我一步一步往下走，希望能够从我个人的这种经历，用一个从情绪上感受的这种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希望能够跟大家有些共鸣。那么那个时候呢？可能给的东西就希望会有一点特殊的意义在里头，希望大家也比较能够认同啊。不瞒大家说，我现在每个星期也听了不少很多这种专家学者都上网直播讲很多不同心理学的话题，讲的都非常好，他们讲的都是非常精湛，老实讲可能我都没有办法像他们讲的这么样精彩这么好，可是呢，他们就是完全学者风范，哈。那我听完了，可是我感觉是说，有些东西要能够做得到，还真是不太容易。就是我偏偏心理学这种东西，我不管跟谁聊，大家都会有意见。哦，对对对，这样这样这样那样，每个人都会有意见。那么讲的都很好，我觉得都很不容易。可是呢。心理学的东西你能够真正实用在生活里头，那真的是一番学问。你怎么样从理论、从研究、从了解、从专家学者说应该走到说我 心甘情愿愿意这么做，而且我真的实际上是能够付出这个行动，而且有这个能力去这样做啊，他有一份情感的力量在维系他走下这条路。这个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是我们这个学科里面可能还没有研究的很清楚的一个方向，只是呢我个人很直觉的感受就是我把我所知道的跟大家分享，从一个情感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希望我们都会有一些共鸣，那么到最后可能它的结果不只是听听学者专家讲讲这些重要的话题，而是希望就像您说的或许隐隐约约他们在记忆里面会有一些印象，好像听说我讲的这些故事啊，不管是那位小姐带我回家，还是我妈请我喝那碗非常暖身的馄饨汤，到最后呢我都好像能够得到一些感动。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听我这故事以后也有些感动，将来有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也能够从这些故事里面启发他们去走一个对他们来讲很值得走的一条路。
好多好多的感动，好多好多的启发。比方说那个小姐姐她陪你坐车回家，对不对？他也没说什么话，你也没说什么话，你说你还怕你爸妈觉得那小男孩嘛，觉得这没面子，我自己会啊，我干嘛要你帮我？那然后，那然后那个不想让爸妈觉得自己还需要别人帮，所以就把他给打发走了。那可是他心里面其实也懂，他也懂你的心情的，小男孩嘛。尤其是你是，如果你没有那种，说真的，就是那种好强的个性的话，说真的，你也走不到今天。你这一路突破多少困难，都是因为你有那种我可以，我努力，我可以的这种信念。
对，
你好强，所以你才能走到今天这么精彩的人生路嘛。所以真的了不起啊！那你说？这个就是我得到的启发，就当别人我做了一件什么事，别人表面上看起来不止不感谢我，还可能还把我就是打发走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会懂，你懂我意思吗？你这个故事对我的启发就是我要懂，有些人他说不出来，但是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kindness however small is never wasted，就是说人心里面的慈祥慈爱，爱的心肠啊，不论那个爱的行为是多么的微小，都永远不会被浪费的。
对，
真的，
您讲的真的是很好。那我也相应我个人的
暖了你一辈子啊。
对，相应我个人的体会，就是我心理学讲起来，理论讲起来大家都说，哦，这个东西我懂啊，这个东西是很容易理所当然，可是真正它潜移默化的地方是有很多这种意在不言中，就像您讲的这个，他跟我之间没有沟通，可是实际上是有一些
你也懂他也懂，对，大家有心电感应。
对，
人心都是肉做的，所以有一句话说，每一张脸孔之下都有一颗热腾腾的温暖的心嘛。
是，我想我们的能够做到的，当然这个话讲起来有点像是大话，我想我们大家能够做的就是尽量想办法，从我们自己一点小小的经历里头，能够引发出大家这种温暖的心，能够互相对待。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大家能够多分享这些温暖，然后慢慢发扬光大，希望有一天会变成我们更多的生活的一部分，去这个平衡一些这些新闻里面的战争啊、枪击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能够做的，也是能够尽力去做的。所以我想我跟听众朋友一块分享，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往这个方向去走。
爱是一切的答案嘛。
是，
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江定国博士到节目当中来，感谢您 Dr. Timothy 江定国博士，感谢您。 好，
非常谢谢您给我机会，有这个机会啊，讲出肺腑之言啊。
我们的每一句话都是肺腑之言，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感应得到。 是非常非常感
谢，
谢谢，是，亲爱的听众朋友，稍待一会儿啊，我们还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访谈，邀请您继续的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